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在2月28号为您播出的越南特金会特别报道，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今天在越南河内提前结束，双方没有能够达成协议，也没有签署联合声明。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周边国家有什么样的反应？今晚的特别节目，我们将有来自河内、华盛顿、北京、东京、莫斯科还有伦敦的最新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峰会的有关消息。白宫方面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四在越南首都河内进行了很好也很有建设性的会议，但是双方在这次峰会上没有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在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双方在朝鲜全面去核的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谈判没有破裂，双方握手之后结束会谈。特朗普总统还说，他更愿意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而不是仅仅迅速达成协议。美国一直坚称不会放松对朝鲜的制裁，直到平壤完全彻底放弃核武器。白宫的声明说，双方团队期待未来再会。金正恩在星期四说，如果他不准备在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就不会到越南来与特朗普总统会面。金正恩还表示，他欢迎在朝鲜首都平壤设立美国办事处的想法。有记者问，美朝是否会宣布一项正式结束战争的声明？特朗普总统回答说，无论如何，最终会达成一项非常有利于金委员长和朝鲜，也利于美国的协议。特朗普总统还说，这不意味着一天一次会谈就能够实现。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星期三在河内进行了这次美朝峰会的第一天简短会谈，并且共进晚餐。特朗普总统对谈判进展当时表示满意，尽管有部分人士批评说与朝鲜的谈判进展太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河内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之所以没有达成协议，主要原因就是制裁的问题。
我们没有放弃任何东西。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和金委员长和朝鲜能成为好朋友，他们有巨大的潜力。我跟每个人都说，他们有巨大潜力，难以置信的潜力。不过的确是因为制裁，他们想要解除制裁，但是不能满足我们的一些要求。
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河内的这场记者会上也说到，他和金正恩在峰会上多次的谈到了中国。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对朝鲜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认为朝鲜并没有听命于任何人。
我认为中国是很大的帮助，比多数人所知道的都要大。在边界，93%进入朝鲜的货物来自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但同时我也认为朝鲜自己说了算，没有听从任何人的命令。他是个强人，他们能做一些令人瞩目的事情。不过93%货物来自中国，所以中国具有影响力。
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在朝鲜要求全部解除美国所领导的国际制裁，以此来作为关闭宁边核设施的交换之后，他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峰会没有能够达成协议。有关今天的峰会发展，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的这篇报道。
特朗普和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四在越南对记者说，在朝鲜承诺放弃其在宁边秘密的核设施以及导弹和弹头计划之前，美国不愿意同朝鲜达成协议。
我不想做违背我们建立起的信任的一些事，我们的伙伴关系非常牢固。
在有记者问特朗普总统是否谈到拆除宁边核设施，金正恩是否愿意最终拆除所有的核设施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说，当然我们谈到这个问题。
他会那样做，但是他希望以此交换解除制裁。你们知道，除了宁边核设施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设施，麦克和我花了很长时间研议。我觉得那个设施虽然很大，不足以让我们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有记者问特朗普， 金正恩愿意拆除宁边核设施作为交换，但是你要的更多，是吗？
我们要求的不仅如此，是的，我们要求的更多，因为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你们还没报道。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很长时间以前就做了，只是人们并不知道。
有记者问特朗普，包括第二个浓缩铀计划吗？
的确是，我们提出很多细节问题，我认为他们很吃惊，我都知道这些。我非常想取消制裁，因为希望那个国家发展，那个国家的潜力如此之大，但是他们必须要放弃。如果那样，我们就可以达成协议了。
专家们说，华盛顿不应该仅为一个宁边核设施就放弃太多，因为朝鲜被认为正在秘密在各地进行其他的铀浓缩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希望双方的会谈能更深入，但是金正恩没有准备深入会谈。特朗普总统说，这次峰会很好的结束了，但是现在没有计划举行第三次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么到底今天在越南河内的现场情况是如何？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在河内现场采访这次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为您介绍有关的情况。耀毅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很多的美国民众今天一早醒来啊，非常惊讶看到越南的峰会出现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没有协议，而且会议提前的结束了。那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已经启程要返回华盛顿。跟我们谈谈今天这一天在越南河内啊，很多人说记者是感到非常的措手不及，到底今天发生了哪些情况？
是的，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知道峰会的第二天原定的这个议程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跟这个金正恩呢在早上九点在峰会的这个会场，也就是这个 Metropole 酒店呢进行这个一对一的会晤。那么呢，记者们是在早上六点就被叫到会场去做准备了。那我们看到在会晤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跟金正恩两个人还有说有笑的在这个他们酒店的这个游泳池旁边散步啊，然后在那聊天，然后再进入到会场。但是呢，没想到到中午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传出来说原定的双边的工作午餐被取消了。然后呢，原本是下午两点要举办的这个双边签署共同协议或是共同声明的仪式呢也被取消了。那么之后呢，没有多久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出来向白宫记者们证实说，原本在四点要举办的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记者会临时改到下午两点举办，也就是本来要签署协议的时间。然后呢，他就叫大记者赶快到记者中心集合，要出发到特朗普总统下榻的万豪酒店来参加这次的记者会。因此呢，可以看到今天在整个河内市区当中，这个美国的媒体还有各个大大小小的国际媒体的记者呢是疲于奔命。那么呢，在这个记者会上，当然我们就看到了特朗普总统回答了很多的问题。那不过呢，他回答了很多是关于外国媒体的问题，因为当他接受美国媒体提问的时候呢，却好像是美国媒体反而对美国国内发生的事情，这个科恩的这个听证会是比较感兴趣的，因此特朗普总统主要聚焦回答外国媒体的问题。那么呢，主要当然就是讲了这一次为什么并没有签署这个协议。那么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说法是说，就是因为跟金正恩还有跟朝鲜方面呢，双方对于所谓无核化的程度跟定义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金正恩方面认为说到他们只要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就希望美国能够换取他们完这个解除他们的制裁。但是呢，在美国政府方面却是希望这个朝鲜呢能够先达成所谓完整的不可逆转的还有这个可核实性的无核化之后才会放松制裁。那么在这个争节点上呢，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因此呢最后没有办法签署协议。那特朗普总统也在开完记者会之后就直接搭空军号返回华盛顿了。那据我们知道呢，金正恩打算还会多留两天留在越南，对越南的这个国内进行访问。玉文
是。那么黄耀毅，我们知道就像你刚刚所说的，特朗普总统也特别提到了这一次呢谈判之所以谈崩，主要也就是双方对于无核化的定义仍然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另外就是朝鲜方面不断的要求要全面的取消对朝鲜的制裁问题。那么在这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倒是非常的坚持，那么他甚至还说，没有一个好的协议，我宁可要达到好的协议，也不要一个迅速的协议。那么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种 方式来结束在这个越南的峰会啊。那么在当地还有在国际间的媒体报道，他们又是如何来聚焦报道这次会议出现这样的一种转变呢？
是的，我们知道呢，在这边有很多的国际媒体，也包括了一些亚洲安全的政策专家呢，也到现场来。因此呢，我刚才就采访了这个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亚洲安全政策分析员伊诺斯，那么来询问他在这方面他的看法，那么还有长期的关注朝鲜方面的这个核议核项目的议题以及相关的人权的议题。那么呢，这个伊诺斯他给我的分析是说，他认为说呢，双方没有办法达成这个一个共识，主要是因为朝鲜尤其是在这个新加坡峰会的时候呢，其实双方没有达成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表态，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个错误。那么美国呢方面也很兴奋地签下当时那份文件，其实也是不对的，因为呢那份文件当中并没有详细的对所谓的无核化有清楚的定义。那么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上个星期呢白宫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当中，白宫资深官员就说，这次峰会的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美国跟朝鲜之间能够就无核化的定义达成一个谅解与共识。那么呢，根据这个传统基金会的分析员伊诺斯啊，他说朝鲜方面认为的无核化指的是朝鲜半岛整个无核化，那就是包括朝鲜本身，还有包括韩国本身，甚至包括驻韩美军本身都不能够拥有核武器。那么驻韩美军如果说要无核化的话呢，那就只能撤军了。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讲呢，是现阶段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对于美国方面的无核化的定义呢，则是说只有朝鲜本身进行无核化，而且呢必须是完整的无核化，放弃所有的核项目。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歧。那么从我刚刚所说的，白宫的资深官员认为说，这次希望得到这样子的谅解和共识，从这一次没有签署协议来看，这次的共识并没有达成。玉文
是黄耀毅，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有关中国的角色和因素。我们知道这次在河内的记者会上呢，特朗普总统也接受了四个中国媒体记者的提问。那么他谈到他与金正恩的会谈当中，也多次的谈到了中国，承认中国对于朝鲜的影响关系重大，但是他也说朝鲜是不听命于任何人。那么到底在这次的会议上，中国因素是如何的被点到了？那么在记者会上，他又是如何来回应中国方面记者的提问的呢？
是的，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刚才讲的特朗普总统这一次的记者会呢，被一些美国媒体的批评有点变成像是外媒记者会了，因为他为了不去点美国记者们询问他关于国内事务的话题，开始去点一些他不认识的记者，因此呢也导致了他回应了几个中国官方媒体或是甚至是俄罗斯的媒体的问题。那么呢不过在回答这个关于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的时候呢，那特朗普总统则是相信说，这个习近平主席还是在朝鲜无核化的立场跟问题上呢，是跟他站在一致的。那他在记者会上也公开的说，他说其实他最近在跟习近平主席通过电话，那么他当时就直接问习近平说呢，哎，你会喜欢这个拥有核武的朝鲜就在你的这个国境的南边吗？那么习近平是告诉他说，并不喜欢这样的情况。那么刚才呢，我所这个采访的传统基金会的亚洲安全政策分析员伊诺斯，他也是抱持这样的看法的。他说呢，他说其实现在这个谈不出一个结果的，或者是双方呢一个拉锯战的情况，其实正是习近平所乐见的。因为呢，保持一个有点像是麻烦制造者的朝鲜的，可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不会注意到中国在该地区到底干哪些坏事。那么同时呢，也能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不过呢，他也同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也就是拥有一个不稳定的朝鲜，或是拥有核武能力的朝鲜呢，对于中国来讲，最终还是一个隐忧外患。所以呢，习近平也会希望这个朝鲜的核武能力受到一定的程度的限制。那么，其实我也跟着问了这个伊诺斯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这个记者会上不只提到中国，他也提到说，中国、俄罗斯、韩国以及日本都会希望这个朝鲜推动无核化的进程。那么呢，伊诺斯则是表示说呢，没有错，这些国家各自有自己的算盘，都希望朝鲜方面的威胁能够降低，但是呢，他并不认为会回。 回到过去所谓六方会谈的局面，因为特朗普总统目前还是非常仰赖他自己所自豪的所谓的一对一个人友谊、个人情谊方面的对谈。那所以看起来呢目前这个还是会继续从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那伊诺斯则是告诉我说呢，不过这一次的第二次的这个会谈，他认为是这个有一些失误，那这些失误呢将如何的来影响未来双方的工作会谈他目前还看不出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也因此第三次峰会的几率可能就很渺茫了。玉文
是，那么黄耀毅稍后回来，我们也会继续的来跟来自北京、东京、莫斯科还有伦敦的各地记者来了解一下，在当地对于今天的这场特金会的结局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一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黄耀毅跟我们谈一谈这次在河内的这场会谈当中呢，特朗普总统也特别说到，他提到了人权方面的议题，他提到了美国大学生沃姆比尔在这个朝鲜呢拘禁了一年多之后呢不幸死亡的这个消息，向金正恩提到了这件事，那么他是怎么说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各界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是的，特朗普总统今天呢在这个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到这个瓦姆比尔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帮金正恩说话的。他说呢他说他会有跟金正恩提到这件事情，但是呢他认为金正恩并不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呢监狱本身就是一个很辛苦的地方，坏事本来就会发生，他说金正恩应该是不知道的，不然他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今天呢我也用这个事情来问这个传统基金会的这位分析员这个伊诺斯，那他只是表示特朗普总统这样的说法让他感到很失望。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黄耀毅在越南河内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这两天来辛苦你了。那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相关反应和报道，请您继续的锁定美国之音的特别节目。
The president has received a letter from Kim Jong-un. It was a very warm, very positive letter.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特金会特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河内举行的记者会上多次谈到了中国对于半岛局势的影响，同时还回答了几名中国记者的提问。我们下面呢继续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了解今天的有关情况，还有中国方面对于这次美朝领导人峰会的相关反应。我们先来连线记者叶冰。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在特朗普总统今天召开的记者会上，他特别提到了他是如何来评价中国在有关朝鲜半岛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还有他的影响，到底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那么现在也有很多人看到美朝峰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就是双方首脑见了面但没有签上协议，没有达成协议，没有签署文件，也有人说这对未来的美中贸易谈判或协议可能也会有一些启示和借鉴。那么你的看法和观察？
是的，这次峰会啊，就是提前结束，也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已经登上专机返回美国。出现这样一种戏剧性的转折之后呢，中国东北地区的股票呢普遍下跌。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回答提问的时候呢，表示金正恩在会谈中希望完全解除制裁。双方呢在这一点上没有达成一致，不过特朗普说他和金正恩都是友好的离开了谈判桌，那么将来呢还是有接触的可能。美国原定三月啊对中国产品加征25%关税的最后期限推迟，美中双方贸易谈判呢仍将继续。那么特朗普说呢，如果与中国的贸易协议这个不能奏效的话呢，他也会离席走人。特朗普还说呢，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对朝鲜呢有重要的影响力。因为大批货物经过中国进入朝鲜。一名来自 中国广东的记者对特朗普提问说，他与金正恩在制度和年龄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双方呢有什么样的共同之处，又是如何沟通的？特朗普回答承认，他们之间确实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双方的关系良好。一位没有爆出所在媒体的中国记者问特朗普，美国与朝鲜的未来关系是不是会像美国和越南现在这样的关系那样好？特朗普在回答中表示肯定。那么特朗普说，朝鲜呢具有很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当然呢他也表示人权问题也包含在美方跟朝方的所谈到的各项问题当中啊。特朗普在记者会上也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习主席也不希望看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那么在回答最后一个提问的时候呢，特朗普也没有忘记称赞他的好朋友习近平，他说习主席是一个相当令人尊敬的人。那么几天前我们还记得特朗普在白宫也曾这样夸奖过率团参加美中经贸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
是，好的，是叶斌。那我们知道，中国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朝鲜的长期盟友，习近平还有金正恩在过去这一年来互动也是非常的频繁，双方的关系在迅速的升温。那么在美中朝关系还有东北亚和平的发展方面，中国的官方对于这一次的美朝峰会他们是怎么样来进行评论的？而分析人士又是如何来解读呢？
那么在今天下午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啊，也就是与特朗普记者会是几乎是同时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朝鲜半岛问题重回政治解决的轨道是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他说朝鲜半岛问题啊，解决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他说中方希望朝美双方继续开展对话，并愿意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当时有记者问陆康如何评价这次河内会晤，陆康表示，我会和你一样很有兴趣的听朝美双方是怎么样表述的。那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呢表示，中方赞赏朝美两国领导人身体力行为推动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啊，这个核问题啊不懈的努力。他还表示期待这次美朝领导人会晤在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方面迈出重要一步。那么上个月金正恩曾乘坐专列到北京第四次面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那么金正恩这次乘坐火车经过大半个中国啊，长途跋涉到越南去谈判。那么他在返程的途中呢，会不会向习近平啊汇报情况交换意见，做一个短暂的停留呢？值得大家注意。中国外交部刚刚呢也发布消息说呢，就是今天下午啊，在这个差不多是在这个河内那边出现了这个意外情况之后啊，宣布这个朝鲜外务省副相李吉成就在今天访华。那么这也应该呢与这次河内峰会密切相关。那么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啊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他对美朝没有达成协议提前结束会晤感到意外。金强一教授推测会谈中双方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就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啊，过高的要价，以至于谈判破裂。他使用谈判破裂这个词来描述这次特金河内会晤的结局。他认为呢，谈判没有取得具体成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双方互信不够，除了平壤对安全的顾虑之外，可能还有这个特朗普觉得金正恩比他更急于取得突破。不过这位分析人士表示，美朝双方会保持接触，中韩两国呢也会从中斡旋，那么这个特朗普和金正恩呢还是有可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的。他指出北京方面啊，金强一教授指出啊，北京方面不可能希望美朝峰会呢出现目前这种谈判破裂无果而终的情况。那么今天下午呢， 中国东北地区的股票出现了大幅下跌的失望行情。金强一认为，如果不能尽快解除对朝的制裁，不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振兴。那么另一方面呢，环球时报啊，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表示，朝美关系缓和并不会影响朝中关系啊。那么他这个报道说呢，这个评论说啊，中朝峰会2018年早于韩朝和美朝峰会。社评还称，中朝关系已经迅速恢复，在推动朝鲜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中国呢是最坦然的啊。那么这个社评还表示呢，我们也就是中方啊，只会搞阳谋不搞阴谋。国内媒体呢对金特会保持热情，会谈失败后反应迅速，对于金特会的失败呢，有中国媒体用闪崩一词形容，这上面是中国媒体啊，特别是中国官方媒体的一些回应。那么韩联社呢，韩国媒体韩联社认为，峰会的失败将使朝鲜半岛安全回到零点，也就意味着文在寅的挫折。因为文在寅在南北接触依靠朝鲜核问题的突破性呢来取得进展。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从北京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我们知道未来几天来自中国的相关反应，我们也会继续请叶斌带我们一块来关注。那么美朝的越南峰会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国在东亚的重要同盟国日本似乎松了口气，到底日本官民有哪些反应？为何日本会忧虑美朝之间的接近呢？我们下面再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余文你好。
是，戈兰，我们知道这一次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之间的会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在日本方面，日本的政府还有日本的舆论界是怎么样来反应的呢？
总的来讲，简单一句话就是有点，就是官民都是如释重负的感觉。刚才大概半个多小时前，首相安倍晋三呢走到记者面前说，他刚刚和特朗普总统通过电话。他对特朗普总统说，日本全面的支持特朗普总统在今天这个越南峰会上所做出的决定。他说特朗普也告诉他说，昨天他和金正恩单独会谈的时候，他向金正恩提出了就是要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然后在昨天晚上的这个晚餐会上，他又再一次提出了这个绑架问题。这个就是特朗普就是回应了这个安倍上星期要求特朗普介入这个绑架日本解决绑架问题的这么一个事务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安倍说，现在接下去的问题呢，就是说他以后要想要谋求和金正恩来谈判这个解决绑架问题的这么一个情况。民间的这个舆论呢，主流舆论的基本的反应呢也是一样的，就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次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么一个起身走人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是给了是让这个就是风风光光的到越南来会谈的这个金正恩扫了他一个极大的面子。其次呢，就是说对于推动美国来全面解除制裁的这个中国和韩国呢，也是泼了一盆大冷水啊。那么这个情况呢，事实上也正符合了日本过去两年来一直对于这个韩朝改善关系和美朝这个峰会这个谈判的这么一个情况，一直在说就是朝鲜是不会放弃核武器这么的一个主张。但是同时呢，日本的舆论也有一点担心的，也有一点担心，就是说金正恩回去的火车还要经过北京，那么很可能呢就是在北京再一次的和他出谋划策。同时呢这个俄罗斯呢也难免会来插嘴这种事情。 宇文。
是，我们知道，戈兰，日本方面是一再的呼吁，他们对于朝鲜有很大的戒心，呼吁不要解除制裁朝鲜的相关措施，而且认为朝鲜方面是不会真的来放弃开发核武器和导弹。那么今天对于这个美朝峰会的结果，日本方面怎么样看待？还有对于这样的结果，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局势，他们认为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于今天这个峰会的这么个这个结果呢，日本的舆论认为呢，首先是刚才几位都已经刚才连线的也说过了，我也不再重复。但是日本有一些看法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们留意到这个美国的这安全助理这个博尔顿的出现在这个会谈的场上，他们认为博尔顿的出现对于今天这个特朗普最后的一个比较。没有妥协的这么一个立场呢，是有起了一定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认为说，毕竟是昨天美国国内发生了一些总统顾问律师的这个证言，会影响到特朗普今天的这么一个心情，所以呢，可能也是有对今天这个结果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说这个。日本一直很忧虑朝鲜半岛的情况，就是说朝鲜半岛是有三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朝鲜到底是朝鲜无核化还是朝鲜半岛无核化？如果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话，那就是说持有核武器的美军也不能够住在韩国，要撤退。可是如果美国一旦撤退的话，那么根据过去的国际上的潜力来看，就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会一下影响力会一下子扩大，那么这个不但是影响到日本的安全，朝鲜的三八线会一下子降到日本的这个对马海峡，这个除了这个以外，中国的这个影响力本身对日本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个是一个军事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威胁。另外一个就是说，日本和朝鲜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呢，日本想解决什么问题的话，如果在美朝已经改善关系的话，日本会完全被排除在这个外围，那就很难解决。第三个是日本和韩国的关系现在也其实是非常不好的情况，那么日美韩的这个同盟关系已经处在一个很大的危机之下。那么如果按照现在今天的日本的传媒说，韩国是明天是三一节，也就是三一的这个救国反日的一个运动的这么一个纪念日。本来那个韩国总统文在寅是准备大搞一次这个反日运动的。那么因为今天这么一个结果呢，所以呢暂时估计呢，韩国也会舒缓一下对于这种反日的这么一个气氛。所以对日本来说呢，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么一个局势暂时是缓和了，但大家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一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反应和报道。那么继续，我们再看到，当说到朝鲜半岛关系和局势方面，有两个国家一直备受关注，一个是中国，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方面一直试图要在朝鲜半岛发挥更大的影响，普京总统一直在寻求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那么这一次河内的特金会之后，俄罗斯方面可能采取哪些行动，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白桦，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俄罗斯的最新反应。白桦你好。
一文好。
是，我们先来谈一谈啊，刚刚我们听到了来自各地记者来报道有关于各地的官方还有这个舆论界对于今天越南特金会是以没有达成协议提前结束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今天在俄罗斯对于会议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们感到意外吗？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原则上来说呢，并不是感到特别意外。如果看一下，就是这次峰会期间呢，还有峰会之前，俄罗斯的这个朝鲜问题专家，还有许多这个评论人士，他们的这个观点呢，他们认为呢，这次河内这个峰会呢，其实不会取得任何这个实际的这个结果，而且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呢，要比这个金正恩呢更感兴趣这次峰会，所以说呢，就是说金正恩呢在这次峰会当中呢，他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个地位。那么唯一让人感到一些意外的就是呢，很多评论认为就是说 即使就是这次不能达成这个协议呢，那么至少呢，朝鲜方面呢会给这个特朗普一个面子，会这个形式上就是不是实质上的这个做一些让步让这个特朗普回国之后呢，这么有一个好说话这个方式。那么现在呢，结果这个目的呢也没有达到。俄罗斯方面的反应呢，这个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他刚刚这个发表评论，他说的这个正面这个看待这次这个特金会。那么他说的就是说这次特金会没有达成结果呢，是因为这个双方都这个缺乏这个灵活性。当然俄罗斯的立场一直比较偏袒这个朝鲜，认为就是说美国不应该单方面要求这个朝鲜这个去核，那么应该这个一步一步这么走，而且一步一步这么走呢，这个双方都应该进行让步，就是朝鲜让一步一下之后，这个美国也应该这个让步。然后呢，这个佩斯科夫呢今天还表示，他说的俄罗斯呢会仔细分析呢这次特金会的这个结果，所以说言外之意呢，就是看俄罗斯呢在这次峰会之后呢，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文章可做。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这个评论认为，就是说这次峰会之后呢，俄罗斯有可能联手中国呢，甚至会寻求这个韩国的支持，在这个联合国提出呢减缓对这个朝鲜的这个制裁其中包括在这个食品贸易、粮食贸易还有这个铁路交通方面的这个对朝鲜这个制裁呢这个减轻，特别是这个铁路交通方面呢，俄罗斯特别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个俄罗斯一直希望呢，就是把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南北双方之间这个铁路线给连起来，连起来之后呢，然后再把这个朝鲜半岛这个铁路网呢，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西伯利亚大铁路呢这个连接起来，这样呢，俄罗斯可以就是在这个朝鲜半岛上呢发挥这个更大的作用、更大的影响。另外呢，俄罗斯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推动这个普京同金正恩的这个早日会晤。那么佩斯科夫呢，今天也特别表示，他说的这是主要的一个俄罗斯的外交上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议事日程。他说现在正在讨论这个普京与这个金正恩会晤的问题。当然，他说现在还没有这个具体的结果。当然，从去年开始呢，俄罗斯一直就是多次向这个金正恩发出这个邀请，希望金正恩能够访俄，但是一直没有下文。但是许多这个有些这个分析人士，他们认为就是说，朝鲜半岛的这个南北双方呢，可能都认为就是现阶段来讲呢，这个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非常不好，处于这一个对抗这么状况。那么如果把俄罗斯也这个拉进来的话呢，可能这个俄罗斯会光考虑他这个自己的利益，不会考虑到这个朝鲜半岛的利益，所以说呢会把这个水给搅浑了。所以说也可能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南北方双方呢都不太希望俄罗斯现在现阶段加入进来。
是，那么白话在另外一方面啊，虽然说这个美朝方面可能都不希望俄罗斯在现阶段来介入有关朝鲜半岛的问题的议程啊，但是俄罗斯方面怎么样来看待中国在这次峰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提到了，特朗普总统在河内的记者会上谈到，他与金正恩多次的谈到了中国。那么另外呢，中方也证实，就在今天特金会之后，朝鲜的外务省副相立刻就访问了中国。那么在另外一方面，还有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在返回朝鲜的途中，途经中国，是否有可能再次的来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所以以上种种再次让人看到，中国即便在这次越南峰会最后是以破裂或者是没有达成协议这样的一个情况做终结，中国仍然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这一点，俄罗斯是怎么看的？那么中俄之间是否有可能联手？但我们也知道，中俄间其实也存在不少的矛盾。
对，俄罗斯认为就是说现阶段来讲呢，这个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呢发挥这个关键的作用，那么俄罗斯不如这个中国，俄罗斯只能是这个往后靠一下。但是呢，俄罗斯也不甘心就是说这么一直趋于这么一个地位，他一直想这个发挥更大的影响。俄罗斯特别看重就是说这一次金正恩这个访问河内呢是这个坐火车，而且火车呢是整个穿过中国一去这个一回都是经 过中国。那么呢，俄罗斯认为就是说一去一回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这个中国的高级官员呢同这个金正这个密会会协商，去的过程当中、回来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这个都会有这方面的动作。甚至有的这个俄罗斯媒体他们甚至报道说的就是说，在金正恩这个返回的途中呢，有可能在这个广州停留同这个习近平会晤。就是说刚开始这个在越南举行这个峰会呢，没有选择在河内，河内是这个第二次改变地点，才选择在河内。选择河内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金正恩这个火车可能从河内到这个广州可能比较方便，这样可以方便同这个习近平同这个习近平会晤。当然俄罗斯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呢，也同中国现在联手，就是说双方官方立场就是说他们认为就是说现在这个朝鲜这个局势走向正在这个朝这个中俄这个制定的所谓的这个路线图这个方向这个发展，就是一个是先缓和这个局势然后就是双方各一个逐渐这个让步，接下来就是完全这个去和。当然呢，这个中国同俄罗斯呢，并不是说这个朝鲜问题上这个立场是完全一致，就是方才说的这个两国之间也有矛盾，就是说朝鲜呢一直在这个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寻找平衡，朝鲜不想完全依赖这个完全依赖中国。那么呢所以说如果要是不想完全依赖中国，那么就是俄罗斯觉得就是俄罗斯这张牌呢就会到时候就可以发挥作用，只不过现在就是这个时机还没有这个成熟。如果朝鲜一旦认为就是说不想完全依赖中国呢，会往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方向靠，来平衡这个中国的这个影响。一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相关分析和报道，谢谢白桦。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欧洲，越南特金会没有能够达成协议，那么欧洲各国他们关注的焦点又是什么呢？我们下面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您报道有关欧洲地区的相关反应。静玲你好。
李文你好。
是，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来自华盛顿、来自北京、东京还有莫斯科的一些最新反应。那么在欧洲地区，欧洲各国对于这次越南的特金会他们本来的关注程度是什么？那么在今天呢，这场特金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转折，他们又是如何反应的呢？
是的，玉文，虽然这里在地域上是显得很遥远啊，但是这里对特金二会还是保持非常密切的关注。那么这里的普遍反应对这个特金二会以如此，他们是这样形容，虎头蛇尾的方式来提前结束啊，并不觉得特别惊讶啊，那么反而是感到松了一口气，认为如果让特朗普和金正恩两个人单独在房间里面完成协商，而且成功达成协议的话，结果可能会更糟糕。因为呢，根据这个前一次的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议会的经验啊，金正恩显然知道如何玩弄美国总统特朗普。那像是其中像是包括没有跟南韩商量就达成的一个军演的这样子的一个军事演习停止这样子的一个共识啊，那么这是当初让欧洲方面非常震惊的。而相较于这个新加坡的会谈多属于形式上的突破，那么这次的二会是比较倾向于实质的内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欧洲这边认为说谈判破局，表示一个无协议的结果要比一个坏协议的结果好。玉文。
是，那么静玲，在欧洲方面他们有没有预期在美朝未来之间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进展？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方面已经表示了这个目前还没有计划要举行第三次的峰会，但是双方的谈判是否会继续的进行，欧洲方面有何预期？那么另外刚刚我们也询问了来自各地的记者有关于中国的因素，我们知道中方在今天下午证实了朝鲜的外务省副相李吉成在今天特金会一结束就访问了中国，那么欧洲方面是如何看待在美朝关系发展中中国的角色呢？
是哈，先看就是说在美朝关系未来的发展上，这边有两个主要的看法啊。第一就是越南特金会破局以后啊，这边认为呢预料短期内不会有任何的新进展，而先前各方期望在特金二会后会有所谓的这个多边会谈呢、哦，现在看来这里的评估是也不会在考量之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次的特金二会证明了先前欧洲这里韩半岛观察人士不认为这个朝鲜在新加坡会谈后啊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从新加坡的特金首会到这一次的越南二会，在欧洲这边认为世界并没有像大家预期的变得更加安全，而现在呢一般认为则会变得更危险，至少在短期内可能这个双方的对视是会上升的，我想这是欧洲方面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看法哦。至于在中国因素方面呢，朝鲜契合，那么美国呢原本是指望中国协助，这是毫无疑问的，欧洲方面也有这样的期待，但是呢朝鲜执意发展核武，在欧洲看来也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根本利益。而以目前这个中美的竞争情势呢，欧洲认为是完全让整个情势变得更加的复杂化，尤其是金正恩非常了解如何在中美两强间争取发展这个朝鲜核武的一个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来呢，欧洲这里的舆论和专家认为，只要这个中美的竞争持续，那么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就绝对不会全力协助美国。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谢谢静玲。越南特金会虽然没有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华盛顿与平壤在会谈当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么究竟这次的峰会在外交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美朝关系的未来发展是否会发生转变呢？稍后回来，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将来到演播室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Rocket Man is on a suicide mission for himself and for his regime.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dy, willing, and able, but hopefully this will not be necessary. That's what the United Nations is all about. That's what the United Nations is for. Let's see how they do.
미국본토전역이우리의핵타격사정권안에있으며핵단추가내사무실책상위에항상놓여있다는것이는결코위협이아닌현실임을똑바로알아야합니다나는앞으로도언제든또다시미국대통령과마주앉을준비가되어있으며반드시국제사회가환영하는결과를만들기위해노력할것입니다
I just got a great letter from Kim Jong-un and those few people that I've shown this letter to they've never written letters like that this letter is a great letter we've made a lot of progress with North Korea and Kim Jong-un Chairman Kim has been had aEstablishe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Much work remains to be done, but my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un is a good one. Chairman Kim and I will meet again on February 27th and 28th in Vietnam.We haven't given up anything, and frankly, I think we'll end up being very good friends with Chairman Kim and with North Korea, and I think they have tremendous potential. I've been telling everybody, they have tremendous potential, unbelievable potential, but we're going to see. But it was about sanctions. I mean, they wanted sanctions lifted, but they weren't willing to do an area that we want.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越南特金会特别报道。第二次的美朝领导人峰会当中呢，坐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旁边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 华盛顿以及平壤在会谈当中有了很大的进展，立场也远比之前要更加的接近，而且双方还同意要继续的来共同努力。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现在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现场，要来跟大家介绍和分析一下今天的有关发展。我们先来欢迎他。荣香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刚刚在这个进我们节目现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过去这一年多来的时间里面，特朗普总统还有金正恩他们之间相互的一些表态还有说法。那么不可否认，这次的越南峰会上大家也很关注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那么这次的峰会上，从外交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有哪些重要的重点呢？
是的，我们注意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强调这一次呢双方僵持不下的一个重点，就是呢朝鲜并没有达到完全让美国完全解除这个经济制裁的必要条件，因此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我们知道呢，美国和朝鲜之间对于非核化的定义呢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用简单的几个字来表示，这就是一个去核化各自表述。对于美国来说呢，朝鲜半岛的去核化呢，因为韩国并没有核武器，因此朝鲜半岛的去核化是指朝鲜要放弃核武器。但是对朝鲜来讲呢，是从来没有讲过说朝鲜这个国家放弃自己的核武器，而是说整个朝鲜半岛放弃核武器，意思就是说美国也必须放弃对于韩国的核子保护伞。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面，双方的认知有分歧。那么第二点就是双方对于关系正常化的步骤有这个认知有差距。美国立场是说朝鲜先达成这个完全可以核实不可逆转的去核化，两国再来谈谈这个关系正常化。朝鲜呢正好相反，是说呢关系先正常化了，朝鲜再来谈这个去核化。再来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也延续这几天以来在白宫所发出的语调，他说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承诺他不会再进行这个核子的导弹的试验。那么特朗普总统之前还是表示说，只要金正恩呢，只要朝鲜不进行这个核导弹试验，那么他就不急着推动去核化。因此呢，这一次也没有明确推动一个去核化的时间表。再来呢，我们也注意到，这次呢，特金会的第二次美朝第二次领导人峰会呢，很大的一同不点跟以前不同的一点是，这是由上而下，领导人风格的个人外交式的这个谈判，和以前这个六方会谈由下而上这个外交谈判过程非常的不同。也因此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呢在记者会当中呢多次提到他和金正恩呢谈得不错，双方关系非常的不错。那么总而来说呢，这一次呢分析家是认为美国呢可以告诉美国的民众说，美国并没有放松经济制裁，没有做出任何让步。朝鲜呢可以告诉朝鲜人民，这次让朝鲜再度跃上了国际舞台，和美国这个强国呢平起平坐。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中国原本就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出现突然的改变现状，因此对于这个没有达成这个协议可以说是松了一口气。也因此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很快的就做出相当正面的回应，说欢迎未来美国和朝鲜呢继续对话，
继续相向而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对美国、朝鲜或中国来讲，对于他们国内的民众都有所交代了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确实荣香你刚刚也点到了一点，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二次峰会可以明显看到由上而下的这种领导人风格与以往由下而上的六方会谈截然不同。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质疑说，就是因为这次越南峰会没有能够达成协议，所以开始有人质疑了这种你所谓一对一领导人之间的私人情谊所进行的这种协议和外交上的交流，是不是有它的有效性？与过去的这种六方会谈相比，是不是应该再恢复到过去多国来参与，这样才彼此的有压力，才有可能促成更进一步的成果呢？
但是对于很多外交官还有分析家来讲，谈过做过六方会谈的外交官对这个过程冗长，非常的细节很多，一步一步来，非常的觉得没有什么实际成果，还不如说就从上而下，领导人谈了一句话就成了。至少我们看到从2016、2017、2018、2019年这几年来，从之前呢三不五十，可以说三不五十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说在重要场合，越南不断的进行这个朝鲜不断的进行核试验，7月4号我们在放烟火，朝鲜在放导弹。之前这不断的这个核导弹试验到现在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进行核试验，还有了美国人质获得释放。这段来说呢，领导人之间的良好的气氛，美国人常喜欢说 chemistry， 我和领导人之间，我和你的关系不错，事情容易谈得成，所以这是这一届政府所要认知、所要强调的。
嗯哼，是。那么当然了，在这种所谓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化学或者友谊的之间的交往当中，大家也很关心的就是说，到底在这次峰会上，一些大家关注的焦点，当然中战宣言没有达成，双方协议也没有达成，没有签署任何的联合声明。但是在事前，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两国美朝两国外交上可能有一个突破的，就是说，美国有没有可能在朝鲜来设置立这样的一个办事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次在峰会上有没有提及，又有什么样的进展呢？
这就问到了问题的核心，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互相设立这个办事处问题上，美国态度非常的积极，但是平壤呢，朝鲜相较之下呢，可以说是兴趣缺缺。我们可以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事务的特使史蒂芬·比根，他早几天呢就先到越南和朝鲜的高级官员互相的谈判，目的就希望说为这个美朝领导人的峰会来铺路，目的就是希望说在这个互相设立办事处能够有所进展，因为这是一个突破，这表示说两国关系呢可能是向外交正常化迈向了一大步。但是那个朝鲜的态度兴趣缺缺，我们可以追溯到两双方呢，其实很早就在谈到这个问题。最早在老布什政府时期，两国就在谈，但是那时候呢，在最后一刻中，朝鲜改变主意，当时华盛顿都已经物色好人选，派到平壤要去物色办事处，但是后来朝鲜退缩了，当时还发生了朝鲜打下了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的事件，不了了之。后来到1994年、1996年，再度又提到互相办事处的问题，朝鲜后来不愿意这个去 endorse 这个构想。
嗯，
国务院呢有位前官员，他曾经直接参与这个互相设立办事处的直接的谈论、直接谈判，他告诉美国之音，他猜测可能的原因有二，第一个就是呢。平壤呢，当时非常的贫穷，负担不起在华盛顿设立一个昂贵的办事处的费用。
是。
那么第二就是平壤不愿意看到美国人员大大方方在平壤呢，设立一个办事处来大大方方的收集情报。
嗯，
是这样的原因。
非常有意思。所以对于美朝关系要正常化，看来这一个步骤还是很难的走下去，我们要继续的观察。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荣香来到现场为我们所做的相关分析和报道，谢谢你。那么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呢，在星期四表示，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峰会没有达成协议感到遗憾，但是双方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的这篇报道。
特朗普总统表示，在越南举行的与金正恩的第二次会晤中，他放弃了签署一个核协议，因为金正恩提出解除美国领导的严厉制裁的不可接受的要求。青瓦台发言人金义谦向媒体表示，特朗普和金正恩获得了比以往都更有意义的进展。
我们很遗憾，金正恩委员长和特朗普总统的峰会没有达成协议，但是看来很清楚，双方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基于这次峰会的结果，我们期待美国和朝鲜以很多方式继续对话。
自去年六月新加坡首次峰会以来，特朗普强调他和金正恩的良好个人关系。不过，外界怀疑两人的友好是否能将峰会盛况转化成在去除朝鲜威胁美国的核武库问题上的实质进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今晚美国之音的越南特经会特别报道，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邀请您继续的留在电视机旁收看下一个小时时事大家谈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针对今天的越南峰会没有达成协议，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前景是否存疑，另外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政策是否将继续延续到美中的贸易谈判中呢？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的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为您进行深入探讨，也请您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稍后再会。